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哎呦，我们没有加标题，这个太有意思。
祝福也没有加点引号，没有标题。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讨论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偶像。那在真实的敬拜这本书里面，他花了一个 chapter，就是一个篇幅专门来讲偶像。那偶像是什么概念呢？我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要带他们走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摩西消失了，大家记得吧？神把摩西带上了西乃山，然后给他弄法板。他跟神跟摩西在一起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这样，就是他们蛮团结的，所以他们跟着摩西没事儿。然后摩西不在了，就是摩西上了山很久都没有下来，因为山上发生很多事儿。他们就慌了，然后一慌呢，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就铸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就去拜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人是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找偶像，就是那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了。就是摩西在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啥事儿没有，然后摩西上了山半天不下来，他们失去安全感了，所以他们开始干嘛？开始铸金牛犊。所以呢，如果谈到安全感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的第1、2、3章，就是人的安全感是怎么丢了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创世纪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大家都应该记得，神造人的时候，神是和人每天都在一起的，就是每天人和神都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人犯罪以后，神还在照常在园中行走找人的时候，人知道神来了就藏起来，说明他们之间的互动平常是蛮多的。所以在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人和神的互动连结是非常好的，人也是需要神的，每天都在一起，没什么事儿。然后当人决定要犯罪的时候，决定要用自己的 standard replace 神的 standard 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就失去了安全感。所以，even 神就是他本来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是神，even 神来了时候他都会害怕，然后神不在他也会害怕，就整个就是一个害怕。所以心里害怕是人死的一个标志，就是人的灵魂死掉的一个标志，与神关系断绝的标志就是害怕。换句话说，人本来受造就好像是，我不知道大家玩过一些很高端的一些电器，最好是用的是原装电池，对吧？就是你如果不用原装电池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就会出故障，甚至不 function。所以原装电池有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人也是一样，人受造本身是需要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的安全感的来源、他的价值感、他的自我价值，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来源是神。但是当人和神的关系切断之后，人就丧失了最根本的安全感。这个时候，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记得话，在伊甸园里面，人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当做裙子，就是说人，你想神和无花果树的叶子，哪个是给我们最大的安全感呢？当然是神。但是当人和神的关系断绝之后，甚至几片无花果树的叶子都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样子来回顾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以色列人看不见摩西的那几天就造了个金牛犊，就是他们的安全感严重失去之后，他们就开始给自己造偶像，造了一头牛，说这头牛是谁，大家记得不记得？他们给牛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大家都不记得以色列人造的金牛犊有个名字的，三个字儿。都不记得了，
记得
金牛犊，
不是，以色列人造了个金牛犊，给他起了个名字，三个字儿的，说这是什么？
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记的什么什么，我忘了。
耶和华神，管他叫耶和华。他们造了头牛，说这是耶和华神。
是吗？
对，以色列人可精了，他不会拜别的神的。他说我们没有拜别的神，我们拜的还是耶和华神，但是这头牛是耶和华神。所以你就知道说人失去安全感以后会做很多很 ridiculous 的事情，甚至你还认为自己非常的 religious，他们拜的还是耶和华神。你看摩西，我们拜耶和华神呢，摩西气死了，怎么神什么时候成一头牛了？
所以这个是讲到人失去安全感之后就会拜偶像。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因为我们在讨论敬拜的时候，敬拜的对象非常重要。那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因为失去安全感，他们干了件什么事儿？他们敬拜金牛犊耶和华，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非常 deceiving， 对不对？那他拜的是不是耶和华呢？所以我们在讨论敬拜的时候，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拜的是名字叫耶和华的金牛犊呢，还是我们拜的是耶和华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的是偶像，偶像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所以我问一下大家，当你想到拜偶像这三个字，就看那看到三个字，你第一的反应，你脑子里会浮现什么画面？有谁？招财猫。还有呢？除了招财猫以外，大家不可能都浮现的是招财猫吧？还有呢？
就会有很多实体啊，像以前我们在杭州的时候，灵隐庙就很多那种东西。
哦，庙里面的东西。
对对对，菩萨啊什么，
对，
不是观音啊，这些不是都是偶像吗？
是。
对，就会想到这些东西。对，
我很惊讶，雨虹居然想的是招财猫，肯定经常去饭店，看的全是招财猫。所以当我们想到印象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就是大概是这种偶像了。这个偶像为什么我把它弄出来？你看这个偶像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哈，他这就是个千手观音嘛，对吧？但是你们有发现每个手里都拿着东西，对，就是他会送给你各种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个就是人们寄希于这个。就像雨虹，你都是在哪见的招财猫呢？
餐馆，
对，我们
中国人的餐馆，
对，而且不是基督徒的，我曾经去过一个基督徒的，人家写着耶和华以勒，那个不是基督徒的有招财猫，对吧？有时候会有关公，是不是？那像那个小谢姐说小时候建的那些庙，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有谁小时候进庙拜过的，请举手。
我是很大了以后才那个去看这样子看。
那我现在问一下大家，进庙拜过，当然我们拜的不一定长这样的哈。进庙拜过，你记得不记得你当时是为什么事儿，进去拜啥事儿了？有没有印象？还是就只是拜一拜？有没有什么人因为什么事儿还有印象进去拜？我小时候因为考试进去过，我妈妈带我去过。
那是我妈生病所以去了庙就去拜。
就我自己生病了，我去拜了。
考试哈，摸摸佛脚。
对，所以当我们想到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曾经见过的或者曾经拜过的这些偶像，对不对？那他有各种各样的特点，有的是猫，有的是人，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形象。那我们一般拜的时候都是带着目的或者求福去拜的嘛，所以大概都是这样。而且人家要非常小心，就是中国人拜这些鬼神的时候，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但是你要存着这个敬的心，别把它给惹了，因为惹了以后后果很严重。那这个我们大概我们的文化里面都有这一部分。好，那我们大概对偶像的讨论我们就到这儿。下面我会给大家看一些图片，然后大家告诉我说这些图片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哈。准备好了吗？
打房子。好工作。
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跟刚才看那个佛像感觉一样吗？不太一样吧，
翻译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感觉怎么样？
这些更高尚一点。
愉悦吗？想要吗？想去吗？
看上去就比那个就是不那么俗气的。
不俗气。采访一下男生，男生怎么说？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我家呀？
我也很像
很像
这是一个城堡，这更偏重于物质上的那种追求嘛，名誉上物质上的追求。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屋子人，我们 being frank， 就是我们这一屋子人，我相信第一个千手观音我们绝对不会拜，对不对？
嗯。
有多少？这里面有没有你心里面喜欢的？
都喜欢。
有没有心里喜欢的？还是我们当中有没有对所有的都是免疫的？
不是喜欢是喜欢，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努力去追求，可能就是你。
我们一会儿就讨论这个问题。嗯，就是这个是我们其实更接近我们今天真实的生活，对不对？
嗯。
那我们仔细想一想，那对孩子的喜悦，那小孩子小的时候就看他很可爱，长大了拿个奖杯来也很可爱，是吧？然后有大房子也很好，有好的工作。然后能发一些好的 paper， 然后有时候有空去，你看这个地方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吧，去买点好东西，是不是？特别是我们住在这儿的，没有这个条件的，偶尔去了外州，是不是也要去那边逛一圈？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看上去好像不像那个千手观音那么的那个啥。你要知道，一些拜观音像的人也不是每天都在庙里面待着的，也是偶尔路过的时候去拜一拜，对不对？仔细想想是不是，他也不是每天都，很少有人每天待在庙里面的，就是路过的时候，
心里想着，
对，所以那我自己，这里面曾经有一个东西是我自己以前的偶像 ，OK， 有可能有人知道是哪一个，我已经脱手了，所以你那边那个房子是我们之前在北卡的家，
真的呀？
我稍微看一下一个 castle 一样，
对，那是我们以前在北卡的家，对，曾经这个我也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我今天刚刚搬走了，还没怎么怀念，然后有一次有机会回去了一趟。回去了一趟，那时候还没有卖掉，一进屋就开始大哭，然后觉得好舍不得，然后后来跟神交代了以后，当天就卖出去了，很神奇。就是我在屋子里面哭了一场，然后发现我自己很舍不得这个房子，然后跟神悔改说，主啊我错了，然后我就在里面睡了一觉，然后睡醒以后，就有人拿着那个 contract 来找我签了，然后我就走。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Anyway， 就这些东西有时候看着都很美好的一些东西，我们也都在很喜欢的东西，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这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偶像崇拜的定义。有一本书挺好的，就是我们教会新添置的一本书，它是 Timothy Keller 提摩泰凯勒写的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他是写给基督徒的，写给可能会把金牛犊耶和华神每天放在心里面的基督徒的，所以那本书挺有意思的。他有对偶像崇拜有一个定义，叫做追求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并把整个人生建造于其上。然后他说，偶像这种就像一个施展的情人，会让我们觉得被爱和有价值，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很舒服。
嗯。
就是不是那么可怕的，所以我之前给你们看的那些 picture， 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偶像不一定是庙里面那些狰狞的东西，而是很可能是一些带给我们一些非常舒服的感受的，增加我们的价值感，或者让我们感觉到被爱的一些不完美，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所以这个是今天基督徒面对的偶像，长得不那么狰狞，看着不那么明显，但是可能会很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今天讲的主要的框架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真实的敬拜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在敬拜的时候一定要 alert， 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要挪去，才能够真实的进入对神的敬拜。一方面我也会 quote 诸神的面具的一些 point， 因为他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和这个作者好像看似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诸神的面具的 conclusion 是。挪出偶像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对神经真实的敬拜里面，这是那一本书的 conclusion。 所以我们待会儿去看，就是说整个关于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些经文，很有意思的。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 书第一章，保罗是在讲到一些世人必然会做的样子。然后我们一起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的25节。罗马书第一章25节，请。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
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当我们不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就是因为人受造本身里面就是在拜一些东西的，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所以当你爱神太少的时候，你一定是爱不是神的东西更多。所以如果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的进入对神的敬拜，不能进入对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说明可能在我们上意识没有意识到，但是潜意识里面已经爱很多东西更多了。这可能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或者是 beyond 我们刚才看到的。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一个很好的 indicator。 当我们不能够全然的敬拜，像保罗在25节说，哇，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不能够全心全意的敬拜他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开始敬拜其他的受造之物，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人来说，我们特别是不管是以色列人，像刚才我举了以色列人的例子，还有我们今天是 也自称是耶和华的子民，那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不太容易意识到自己的偶像是什么。但是我们能意识到什么？我最近好像不能够全心的敬拜主了，我能够意识到最近爱神好像不是那么纯粹了。所以当这种时候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一定是 potential 也出现了偶像，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 alert。 进入真实的敬拜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心里面有爱超过，其实是爱了超过爱神的东西，但是我们心里面不一定愿意承认，也不一定知道。那怎么能知道呢？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大概意思就是说，一句话总结，就是除非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换句话说有一个契机出现了，哎，你突然发现我必须得在信靠主和另外一个东西之间选择，然后我发现我纠结了，这个时候才能够 reveal 出我们的偶像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的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就当我们发现我们在选择发生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 reveal 彰显了我们心中的隐藏的偶像。那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亚伯拉罕的纠结。亚伯拉罕纠结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有时候有细节是很有意思，比如说可能以色列人住了一个金牛犊叫耶和华，这是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亚伯拉罕跟神的互动之间其实也有一个细节，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在我们去想到我们生命自己的纠结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先来讨论一下亚伯拉罕的事情。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22章。我们一起自己看一下，然后弟兄姐妹跟我大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找一个细节，就是我说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有纠结，我有什么证据？你能不能看到有什么证据证明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有纠结的？我不是说结果，我是说这个过程。1到8节有没有看到一些细节？
你再看创世纪二十二章。有一个字暗示了亚伯拉罕是有纠结的，有没有看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八节。对，就是说有没有看到一些细节，就有一些细节其实证明亚伯拉罕在现以赛的时候他面临一个选择，不容易的选择。除了亚伯拉罕信心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纠结。有没有看到一到八节有一个什么字？给一个 clue， 是神说的话里面有一些暗示。
我找半天了。
哈哈哈哈哈！找半天，师太找到了没有？
就第二节嘛，对吧？
嗯。什么？
你说爱的以上吗？
对，是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说话？有时候好学生就会有这种疑问。对，神说什么？神用了一个词叫做什么？他怎么形容以撒？
你所爱的。
你所爱的。神知道亚伯拉罕有多爱以撒。可能胜过亚伯拉罕自己的知道。所以显然我们都知道以撒是很不容易得的儿子嘛。应许等了那么久，那神说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所以亚伯拉罕的心目中，以撒是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位置的。所以神给亚伯拉罕这一个选择，对亚伯拉罕来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可能亚伯拉罕因为很有信心说你要我儿子没问题给你，不是这样的事情。因为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就是要让你献上你所爱的以撒，所以证实了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是很强烈的。那这个时候要往上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选择，也就是在这个 moment， 神就让亚伯拉罕看到了他要 make 一个 choice， 就是他心里面所爱的以撒和神，他必须得选择一个。所以这个是在圣经中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经历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的事情。神有时候会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 reveal 说你心中爱这个，现在你要选择要不要把它这个交给神。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做的事情，有一个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第四节，他们神指示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走了很多天，对不对？
对，
我不知道那几天亚伯拉罕睡着了没有，但是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哪个地方？
摩利亚山。
不是山的名字，那是要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
献祭。
献谁？对，就是那个在那个地方，他要把他最爱的放下，所以他远远。举目远远的看见了那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就向着那个山怎么样就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山不光是一座山而已，那个山意味着就是说他必须在那个地方要把以撒献为燔祭。所以这是一个他的走了三天，是很奇怪，我一直在想神为什么不让他直接就在后院里面把以撒献上，要走三天的路。这三天的路一定不容易，你想他每天他也得他是，因为亚伯拉罕爱以撒这个是神已经盖棺定论的，对吧？我们就不需要怀疑说亚伯拉罕大义灭亲，这个就把以撒献上去，不是这样的。神就是要亚伯拉罕心里面最爱的那个，所以他走了这三天的时间，黄金七十二小时，三天的时间，然后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个地方，就跟仆人说，我带他们去。 所以亚伯拉罕是向着山就去了，一直到第九节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在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的选择是什么？是向山而行，对不对？他就去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后来成为了信心之父，成为了一个一直在新约被主耶稣都会提名的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不在于他有纠结，在于他纠结之后他选择向山而行。所以他爱以撒爱的有点过了，这神也指出来了，所以神就要以撒。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神已经借着亚伯拉罕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面临选择困难的时候，我们能意识到自己心里面爱一个东西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献上作为燔祭，烧了，烧给神，就是把我们心里面所爱的献上作为燔祭，这个是 the ultimate solution， 就是献给神，我们不再去爱他，不再去抓着他。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 demonstration， 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爱神太少的时候，当我们发现选择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里面可能有偶像的时候，最好的方法第一要向神而行，搞清楚方向，要带着这个东西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所谓的向神而行，就带着你心里面所爱的这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献上作为燔祭，就是带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犯了错，爱这个东西过于爱你，今天把它交给你。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demonstration。 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听过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或者 question 或者问题？
这个故事怎么 relate 到我们的现在的生活里面？
啊，我们一会儿就看这个问题，很好。
如果太那个太心中太爱恋自己的房子，把它卖掉。
好主意。你不卖谁也会让你卖的。
我感觉还蛮厉害。
我觉得让人自己卖掉会很不容易，但是神有时候怜悯你，就让你卖掉。让你纠结一下，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大家想到的或者是问题或者分享？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经历那么多痛，其实你要是不把其他的看大过于神的话，就是那些事情发生了你也不会那么痛。所以其实就是最好的就是神，你看神，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试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让他献上他最喜欢的儿子。但是如果亚伯拉罕一开始就爱神大过于爱所有的话，可能神就不需要这样。我是这样想，
所以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个原则。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就是那些事情，有的人看可能不会那么痛，但有一就那样的同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那痛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爱那个东西爱的程度可能是不一样。那你要等到有朝一日神如果想把那个东西除去的时候，那你会痛得特别厉害，因为你爱他爱得太深了，然后就痛得特别厉害。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要把他爱得那么厉害，你要爱神啊，当然爱神也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亚伯拉罕因为他能看见神呐、对吧？他能听见呐、像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看圣经啊，靠信心啊，就是好像就不那么就是容易。
所以不痛的好办法就是爱神多一点，但这也不容易。
对。
所以每个人其实偶像都不一样，就像国内你去拜的庙不一样。我们今天每个人爱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不要轻易鄙视别人纠结了。只不过是你爱的不是这个而已，不一定你爱的就是主。所以你看到有人纠结房子，不要笑话他。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选择就是向山而行，我觉得这三天的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先决定了，就有时候我们决定在纠结中，我们决定要顺服神。那我们真的是顺服神过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各种
我脑子里理性上知道说我要听神的话，但是各种纠结，各种不愿意，各种害怕，就全都涌上心头。
嗯，
所以有时候神还故意 delay 这个时间，就让我们在各样的挣扎里面。看他给亚伯拉罕指了一个山，非要走三天，我就在想那三天怎么睡觉呀，要换了我可能这三天肯定睡不好嘛，晕头转向了到第三天。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向山而行，然后把这个以撒献上作为燔祭，就是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说可能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所以那接着像刚才康天君提到的，那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把那个这是我 quote 的一个，就是在《诸神的面具》那本书，那本书非常丰富，我只是 quote 了一点，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喜欢在手机上看，我也可以个人发给你。就是如何认清心中的偶像，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像亚伯拉罕这样的这种经历意味着什么呢？他有一句话，他说你心中真正的信仰，就是当没有什么事情你需要你关注的时候，你的思想意念会自然流向的事物，一想起来就会心中欢乐和舒畅。这是几种方式其中的一个，就检视你所幻想的事物，就是你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难处，没有什么挣扎，就是在你最 relax 的时候，你的思想和意念会自然，比如今天你真的是孩子都出去了，然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有工作压力，家里也都井井有条，你往沙发上一坐，你想干嘛？这种时候是你 naturally 让你心中欢乐和舒畅的事情。这种时候你往沙发上一坐，我们当中是有谁会想到说我要开始敬拜神了？好久没听的讲道，好久没有的敬拜，我要开始敬拜主了呢。为啥笑？来笑的姐妹们给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最忙的时候说，哎，听段讲道吧，然后一边做事情一边听讲道。
那你最 relax 的时候想干嘛？
玩个游戏吧。
我是相反的，我其实是觉得要 relax 的时候，我其实挺想去看一些书啊，圣经啊，或者是书啊，听一些诗歌。但我的问题是，我总把别的事情看得很重，所以我要先忙完那些事情。我 relax 的时候，我有时间的时候，但我经常就是忙于别的事情，然后
从来没有 relax，
就很难 relax 的时候。
那你又要用其他方法来解释，
对，
这招对你不 work， 因为你没有 relax。那我们当中有谁经常有 relax？
这是第一个更适合幻想。
幻想，
对呀、啊，幻想是幻想啊，但是你这个像我这种，我就觉得不太对啊，因为你一直幻想，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话。
所以他给出了四个检测标准，就是总有人不 work。我最 relax 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要吃点好吃的，我就开始琢磨我今天吃啥。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们 naturally 会。弟兄为什么没分享？
有一个跟那个有关的时候，你把时间，你就你花哪个地方在你觉得 relax 或者觉得你可以看出你喜欢哪种东西。
嗯，是。
你花时间花精力在什么地方？嗯。
好，所以这是一个方，只是其中一个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多余的钱是怎么花的？多余的钱是怎么花的？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指标。第三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我觉得第三个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解释你如何面对不蒙应允的祷告和被挫败了的希望。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这一方面？
就是不蒙应允的祷告，其实就会让你更多的思考，到底神要我们干啥？就是，这就是经常，就是如果你信心还是有的话，就是有一种情况就不蒙应允，可能就是我们学习了之后就知道我们祷告其实不是说让神干什么，对吧？就是可能这个过程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不蒙应允的话，有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吧，神你不爱我，你就随你怎么着吧，我就很灰心，就是从神那里得不到很大的安慰。然后有的时候如果继续祷告的话，其实你心里面信心没那么大的时候，就会觉得祷告的非常的自欺欺人，就是你根本就是知道自己祷告的就是没有信心，没有力量，没有什么，但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蒙应允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思考到底神让我们学习什么。
嗯，大家有没有一个除了这个 Beyond 的这个比较真实的可以分享的案例？就像刚才陈明姐说的，这种时候比较让我们容易 reflect。那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一些真实的过程，就是通过这些不蒙应允的祷告和挫败的希望，检视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但这个分享不容易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可以分享出来的内容的话。
前一阵我找工作的时候就是那样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就其实就经常祷告说神你帮我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这样。然后但是也找了好久啊，找了能大半年吧，半年多，然后就没有好的工作。然后呢其实我自己就在有的时候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这么沮丧，我为什么这么难受，其实我就是觉得可能就是把工作看得很重，就是把这个工作看得就是工作给我带来的这种舒适或者是这种就大过了神呢、啊、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神，如果我们以神为喜乐的话，那神一直在啊，我们工作有没有神也在啊。然后就是你超越了那些以后你就会痛得不行，然后你呢让我呢又来到就是说觉得要呼求，然后就是好像呼求就是神你帮我把工作解决了我就有喜乐了，但是其实我是借着神解决我的工作给我的喜乐，所以是工作给我的喜乐，神只是一个帮手。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后来越祷告我就越意识到我自己其实这个其实心里抓的就是那个工作，就是我因着工作的起伏带给我一些喜乐的那种状态。所以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这个不对，就是如果以不管是工作还是其他的，如果就是以其他的为喜乐的话终究是要失望的，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这个陈明分享了他这个工作，其实发现了其实真正的喜乐是本来是从工作来，这就是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个挫败带来了看清了自己里面想要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我可以说两句吗？
嗯，
我是觉得就是刚才你之前 slide 里讲就是说你那个 picture 对吧，就是说就是也是一种偶像的变形嘛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通过神来求这种东西，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本来神就是说你要离弃这种偶像，但是你又通过神来求这种偶像，这里面本来就是有矛盾有问题的，就是说。
对，他刚才说的那个 picture 吧，来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就是对。
本来神说让我们不要这种，要转向神，但你转向他的时候，你就祷告说你给我一个大房子吧，你给我一个好工作吧。这边本来就是有矛盾的。
我觉得有一个点不一样。
是吗？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祷告神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如果那个东西不会成为你的痛的话，
就是神不给就不会痛。
对，就是你神没给就没痛，就
是
没有那么痛的话，
啊、
可能你就没有把它当成偶像。就是我们跟神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确实还是需要神很多的能力，很恩典，然后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东西就是没有把它当成偶像，我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日常需要还是要需要，但是 我们没有把那些东西看得那么重的话，其实就是神没给，或者是神怎么样 whatever 神的决定带领，就是不会太影响到我们的心里的那种深处的喜乐的话，可能就没有把那个当成偶像。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有没有明白。
啊，这里面很多定义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偶像，这个量的问题，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很难去界定。
所以像我们刚才有讲到的，这个量确实是很模糊的。
嗯。
所以当我们刚才讲到了偶像的定义，也就是说追求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嘛。
嗯。
就是你追求，然后把人生建造在其上，它会带给你满足，带给你价值感，让你觉得有价值，让你觉得被爱。这都是一些危险的 indication， 不是说你不能感觉到有价值，而是这个东西你就满足于它了。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个这种检视的时候，一个是就是你没什么事儿干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想到这些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你也会投资在这些事情上，然后最后就是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会有很严重的，就像刚才陈明讲，很严重的不安或者是惧怕或者是恐惧。所以这个是一个 indication。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就是检视你最无法控制的情绪，就是我们每个人不都有个点嘛，一个点，你知道有一些人特别看重自己的面子，有些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家人，所以当别人如果说的话 attack 到他的某一个点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是我们都说的那个 hot button 就不可控。就是如果你在某你假如你是一个平常，但是你如果什么事儿都失控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就如果你知道说你有一些点是很无法控制的情绪的话，你要 look into it， 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你所很爱的，以至于别人不能够说。有的人是别人说他的孩子他可能会非常的抓狂，有的人说他的工作 performance他会很抓狂，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你无法控制的情绪，那我们做家长的有时候最容易体会的就是在孩子学习上面会有无法控制的情绪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孩子的成绩本身对你来说意味着很大的东西？所以这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这种标准。所以这四个只是做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当我们去想当时亚伯拉罕被神拎出来说你最爱的以撒现在给我献上的时候，这是神已经给了他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就是说我现在你最爱这个，那你得献上。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像刚才陈明讲的，为什么一定要到了那种地步，就是要纠结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检视一下，就是 before 神逼着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之前，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中我们已经爱他太多了 too much。 所以当我们想到偶像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就把他当成，就我们在理性上能意识到我们把他当成神，或者我们理性上意识到我爱他很多，而是说当我们去审视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有些 potential 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爱的有点太多了。那这个偶像怎么拆掉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罗西书3:1-5，我们翻到哥罗西书，3:1-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哥罗西书3:1-5，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对于如果你在检视完以后，你发现你心中有爱恋的东西的时候，1-5是一个非常宝贵，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哥罗西书3:1-5，我们一起读，请。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治自己在地上的肢体，就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保罗说了，
两个观念对立起来，就是我们思念，就是脑子里面想的，对不对？刚才我们说的，当我们比较 relax 的时候，我们 naturally 会想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们平常的思念是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是天上的事？什么是神的事？具体。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是下面的事？嗯？
觉得就跟我们生命有关，生命的事。
关于生命的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小旭姐说不是关于生命的事。
是主导文里面说的那个
哪个
上面的
事？什么事啊？
神的国，神的义，
神的国和神的义，
对，
没有人觉得这很抽象吗？
根据这个经文是这样的，这里说的就是基督神和基督的神的右边。
嗯，哎，大家说句实话，你们觉得刚才的答案非常 practical 吗？
我觉得这个跟那个谁上回陈明讲的那个前一部分很像的，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和一个转变的过程，是吧？你讲的
乔装，
哦，乔装和蜕变，
就
是，
嗯，
蜕变，就是你这个上面的是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从那个又更不 practical。
到底什么是上面的事？
就神让我们怎么做的事情，然后就是可能很多事情要从神的角度来看。
嗯，哎，开始有一点抠。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哎，这周谁带敬拜？
天机。
天机，你这周带敬拜是上面的事还是下面的事？
都是。
下面也要预备才能
好学生。所以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搞成地上的事，也可以搞成上面的事，对不对？包括在教会里服侍，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今天我去探访，哎，发现陈明已经先我一步去探访了，然后今天我做饭，哎，陈明做的比我做的好吃，这就把一个上面事情搞成地上的事，对不对？也可以非常地上的事。那我今天就是我们来参加一个主日学，或者我们今天去跟弟兄姐妹随便吃了顿火锅，你也可以把吃火锅变成上面的事。如果你真的存着是要跟弟兄姐妹彼此交通彼此见到的心，也可以变成上面的事。所以上面和下面是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不一定一件事情就一定是上面的事情，一定是下面的事情，关键是看什么。看第四节就是 key， 第四节前半部分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是不是我们的生命，还是孩子是我们的生命，还是事业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你知道，就是基督如果是我们的生命，其他东西不会那么，就是像陈明刚才说，不失去的时候不会那么心痛，但是基督如果不是我们生命的时候，你失去那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就会很痛很痛。所以这个是讲到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事情就在于我们，当我们愿意用基督来代替偶像的时候，这种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在那个诸神的面具里面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喜乐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偶像通常也几乎都是什么美好的事物，就是我们今天占据我们对神的爱， 占据我们生命的一个东西，通常都是非常美好的事物。所以除非我们能在主里面有极大的喜乐，不然就会很困难。
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放弃掉那些偶像带给我们的美好的感受。所以在保罗的生命中，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一个思念上面事情的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基督就是保罗的生命，他很喜乐，他受这个地上什么苦都没事儿，别人怎么骂他也没事儿，反正就是主是他喜乐的来源。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喜乐的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除非我们体会了在主里面的这种美好，在基督里的美好，在基督里的喜乐，不然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其他的事物太美好了。我一看到其他的美好的事物，基督做我的生命就变得那么的弱，变成灰色的，变成透明的，就不那么真实了。所以在基督里面得到喜乐是非常重要的。那下一节课我们就会从圣经中不同的人物的敬拜来看他们是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个东西的。还有一本书也是在我们新进来的书，叫做《至高喜乐的传承》，那本书非常好，就在隔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至高喜乐的传承》那本书就是讲到历代众圣徒是怎么在基督里面得着一个至高的喜乐，以至于他们可以轻看这个世界上的偶像。因为我在说，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给大家那个 picture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周围的偶像真的太可爱了。有一个 picture 是一个妈妈手拎了一个小孩子，记得不记得？所以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这个《诸神的面具》里面提到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其实是非常 common， 但是他提到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是什么？是有一个女士叫安娜，她一直希望有孩子，就是要孩子过程不容易。然后她终于有了孩子以后呢，她在抚养孩子的过程跟孩子之间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她。就像我们很了解，就是如果太想要孩子，对孩子期望太高的话，他就是对孩子的就是管教啊过于严格，然后期待过于高，所以他跟孩子的关系出了问题。那这本书里面讲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安娜他去看了很多的 counseling， 因为他跟孩子出了问题，他们就看那种 family counseling。 那 family counseling 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是要减少给孩子的这种期待，要多一点跟孩子的互动，这些非常 practical 的我们平常都会听到的，就是多跟孩子互动，减少对他的期待。但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就是他还有一个藏在表面下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是什么？他需要从心里面承认说，我想要孩子们完全成功和快乐的欲望是自私的。让孩子成功和快乐有错吗？那为什么他这个作者说他必须得在心底里面承认说他想要孩子们成功和快乐的欲望是自私的呢？
因为孩子成功和快乐了以后，他觉得那是他的一种成就或者是安慰，带给他一些安慰。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安娜所追求的成功和孩子对他的爱是为了他希望，其实他心里面最深让他满足的是有一天孩子们会对他说，妈妈，我所有的一切这么好都是要归功于你。他其实想要的是这种肯定，这种肯定在 drive 他背后的这种动力。他希望有一天孩子感谢他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了 fact 的是事情并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一个方向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说他为什么不能接受不完美的孩子，是因为不完美的孩子他认为他这个孩子将来就不会感谢他说，妈妈，我所有的一切成功，这一切的快乐都是你给我的，因为他看到孩子是不完美。所以这种纠结就是，就像这个可以 apply 到我们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我们是不是允许我们的家庭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允许我们的工作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的人生可不可以不完美，还是我们就是
为了自己将来的那个成功的那个 moment， 以至于高过了我们追求神的荣耀和他的彰显。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就是《诸神的面具》里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讲到了他心里面用心里面口吞手希望孩子感谢他的母亲。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只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其实很多人心底底下都有一些价值感的来源不是神，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看的啊。讲抱歉嗓子有点痒啊，
喝点水。
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今天我们看完了这个偶像，
新华怎么了？头疼吗？
没有啊，我在思考。
新华分享。
没有，我在想，我刚才在想的是，现在是认清偶像，那接下来是不是下节课就在讲该怎么办呢？
我只是当王老师打破偶像。地球向回来，
那我期待下一节课的内容。
我猜下节课肯定是想讲，就是因为你要拆掉口头上，你必须要有个东西来替代嘛。那你要替代的话，肯定是要就是把神当成你最高的偶像，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难度的地方，就是怎么才能让神成为我们心中的真正的神偶像来爱，这个本身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抓住那个的话，其实其他的我们可能就不爱了，就不也就没有那么爱了，不是 number one 的爱了。所以就是能爱神这个事情，如果是能把就是能爱神了，然后我们其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爱神本身比较难。然后有的人就是爱神，就是人家就爱了呀，人家就确实就释怀了呀，人家就你看那些事情就不 bother 到他们那么痛。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怎么他们就成为爱神爱的那么真实。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爱神，有时候觉得我们是应该爱神，是应该爱神，理智上不断的说是应该爱，但心里就是爱那个呀，可能就是还是爱那个呀，然后就是很难。
所以这本书就是我过的这本《诸神的面具》这本书的 conclusion， 是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你看到了这个偶像的问题哈。他说 solution 是进入对神真实的敬拜，他说但是不是这本书要讲能够讲清楚的，
现在这本书要讲。
对，所以不光要听下一课，还要一直听下去。就是确实，我们越进入对神的敬拜，就会越有一种喜乐。这种在神与神同在的喜乐可以取代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美好事物的美好。如果没有至高的喜乐，就是与神同在这种喜乐，就没有东西能取代这个世界上事物的美好。所以我们不是在 fight to 一些很狰狞的偶像，气暗透明，而是我们是 fight with 这个世界上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你只有除非有一个更美好的东西进来，不然不可能，就是 impossible。所以我想任何一个能够进入完全敬拜跟神关系很 close 的人，他们一定很享受那个跟神在一起的过程，而且这是一种真实的享受，大过打游戏，大过 online shopping， 大过很多很多的跟孩子在一起的 moment，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或者孩子表现非常好的时候，拿到一张非常好看的成绩单的时候带给你的那种喜悦，就是跟神的 close 要大过这些，不然的话真的是无解。
对，在偶像的面具中，我那么李贝灿刚刚讲的问题是，他吸引你的心和吸引你幻想的事物，你有时候你借着祷告，你非常希望能得到的东西，可能这方面韧性低的偶像不难了，我估计。但是关键是我们从这个偶像中出来，是不是，谢华？
哦，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可能，可 可能是我猜想这可能是一个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是比如说要一直参加教会活动啊，或一直祷告，一直敬拜啊，而并不是说意识到某一点就能做得到了。
就是跟看他们讲治疗过敏一样，不是一个一下子就能够过来的过程。
对，他不是一下子就过来的过程，但他有一些 moment 好像是会更 trigger 一些东西，他不是就是就是那种 steady paced 的那种 progression， 他更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有一些 moment 就会 trigger 你一些思考，然后你 trigger 一些思考以后，你可能就是转就会转，对，转了一下，然后就往哪个方向再走一走，可能就会拓宽一些拓宽一些拓宽一些那样，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东西靠理智是不行的，就是靠理智就是真的是不行，因为你自己你感受是最真实的嘛，你自己没有那种感受的话，你就是理智再告诉我应该去爱神好像也不行。
是
感受
不
是真实的吗？
啊，
感受一定是真实的吗？
不，它不一定是，它不一定是真的真实，但是对我个人来讲肯定是很真实，因为我比如说我伤心，那我就是伤心，你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伤心，就是说这种伤心对不对可能不见得，但是就是我个人的这种感受会很 trigger 我个人的行动，我是觉得有这种感觉，就别人可能可以说你这种无稽之谈，你怎么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我就是这样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个人有的时候发生一些就是这种转变的时候，就会 trigger 一些你的想法，然后你的感受可能就会变了。就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但你的这种心理的改变发生了以后，你自己的 feeling 就会不一样。
对，所以说感受不一定真实，它取决于你是怎么想。
哎，对，就是不是你那么想了以后，你的感受就会变了，对不对？
对。
就是感受就会变了。
所以我们可以 practically 做的是什么？是。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去检视我们心里面所爱的，但是要真的是让在基督里的喜乐大过这个东西的话，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描述的东西，没有办法写在 PowerPoint 里，所以必须得大家自己进入真实的敬拜，让那种喜乐大过这个世上所有美好的抓得紧的害怕失去的东西，这个是必须得自己在神面前得着基督的。
而且好像就是有的时候，以前我个人的 impression 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爱神大过世上的一切，好像就第一个我个人的反应了，就是哎呀，那我会失去所有的呀，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看爱神大过一切，我是不是要失去所有的，那第一个感觉就是那我要不要这样选择，但其实好像不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你该有的东西可能还是可以有，但是就是那些东西就不成为我们的偶像，就像你像我们抚养孩子，那你可能还是愿意给他一些好吃的好穿的漂亮的东西让他高兴，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把你给他的这些东西当成是他致命的宝贝的时候，你就开始担心了，你说哎，你看这孩子如果光爱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那可能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同样的，这个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靠着神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其中就是跟随神的过程中，神还是有恩典，还给我们祝福，给什么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只把神给我们的祝福当作我们最终的目标、最终喜乐的来源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在这个路上会绊倒。
嗯。
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嗯。
所以这个就是神可以给，但是神随便拿走了，我不真的压根心里面只要有主，即使拿走了也 OK。
嗯，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嗯，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进入，这样的话肯定是会爱主的嘛，就是你爱神过于这些所有的，神可以随便拿走，只要他想拿走，
嗯，
这个时候一定是爱主。所以他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里面，就是说当我们不能全心爱主的时候，当我们开始选择在某一种选择里面纠结的时候，这都是很好的 indication， 就是神要 reveal 我们心中的偶像。
嗯，
所以这个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圣台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但是我们感谢你，就是这姐妹要们一起来审视这个偶像的问题。我们承认我们的思想中或多或少
这里面看见的东西呢，我们也愿意从这个偶像中出来，主要还是求你给我们看见，来看见你的伟大，来看见你的真实，来看见你是我们唯一的满足。因为你接着格罗瑞书也告诉我们说，神要一切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都有形有体的居住，我们得了基督就得着了你，得着你的一切。主要还是求你让我们再次审视我们的生活，也帮助我们早日从这种偶像中出来，以致我们真是可以全心的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就像你当初引导其他国家教会的人一样，真是引导我们在离弃偶像，来转向你，又服侍你这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每个人同在，也保守每一天信息和敬拜的时间。感谢你们的感谢祈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